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好，请各位啊，我们要来看这个传福音给这个世代的人。从这个主日开始，我会用三次的时间来讲有关福音的事。福音，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1到29节。当然我说三次不是连续三次，因为这个礼拜五我就要去美国。那本来我去美国跟秋华去了以后呢，一周我就要飞到欧洲去，在欧洲我有8周到10周的时间，然后再飞回美国。第一个这样可以省钱，第二个到美国还有一些服饰，第三可以看到李真他们，所以呢秋华就不跟我去欧洲，本来是这样决定的。但是欧洲实在太疫情太严重，虽然美国很严重，但是美国地方比较大，所以他们疫苗打得比较充分，所以呢我们就去美国了。那可是我在那边也是每天要上课，用网络每天上3个小时的课，所以其实留在台湾跟去美国也一样的啊。但是我相信神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美好的恩典。那我在那边也会有一个尼西米十几个牧者家庭的退休会，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的安全祷告，我请弟兄姐妹也纪念我们所做的。好，虽然我不会连续讲三次，可是这三次我要讲到福音，提到福音有很多可以讲的。我这次三堂讲到福音里面，第一讲到福音跟我们个人的关系，第二讲到我们怎么样传福音，第三神对传福音的托付。如果你能够听到三次的信息那最好，但每一次都是独立的，都是完整的，所以你只听一也没问题，你中间只听到二也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你三次都听到，你就会对一个福音有一个比较整全的认识。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好吗？那我们一起来念，是21、22节，一直念到29节，我们一起来预备，请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诶，我们现场的人可以念啊，23节，请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。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，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，尽心竭力。这段圣经我要讲五点，但今天我只讲2点。那盼望我们对这2点能够很清楚，以后我会讲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点。第一点跟第二点重点在福音跟我们个人的关系。福音跟我们个人的关系，第一， 福音临到个人啊，这个人就是我啦。福音临到我，这个人当然也指的你嘛。福音临到个人是出于他的恩典。当我们做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啊，福音是个好消息。在很多情况之下，我们都需要有好消息，对吗？当一个人得了绝症的时候，他希望有一个好消息。对他而言，什么是好消息呢？就是医疗界发明了治疗这个疾病新的方法或者药物，是不是？我想哈，历史上100年后还会记载这件事情，就是2020、2021有 COVID-19， 它虽然是 19， 事实上整个的爆发是在2020以后，全球都受到了影响。当时我们就希望赶快发明解药，后来发现解药没有那么快，就希望发明疫苗。疫苗现在都是紧急授权使用，换句话说，做疫苗的这个医疗公司他不负责任的，政府帮你施打，政府也不负责任的。你说怎么可以不负责任呢？那你所以你可以打可以不打呀。可是这是个福音，因为如果你打两剂，在某些药厂里面呢，你就可以不要重症，不是不能不会确诊，是不要重症。那这已经是某种程度的好消息了。听说会有解药，不知道真的还假的，不知道。好消息就是如果有解药，那航空公司最高兴了，对吗？餐厅也高兴了，旅馆也高兴了，因为他们都快要关门了。对他们的好消息就是有解药。当一个人年纪老迈的时候呢，他希望听到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能够使人延长寿命的药物或方法。如果他对永生非常有盼望，他不一定要这个好消息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希望活得更长更久，他希望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他怎么样可以活得更久呢？而对一个学生的福音，那就是你要念什么学校就可以念什么学校，你的成绩不一定要够好，这是不是好消息？这好消息啊。所以从这些所谓的福音，我们发现它有一个特性，福音的特性就是它一定是超过我们原来的想法，它一定是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法则。而基督信仰这个好消息，比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特定短暂个别临到人的好消息还要特殊，还要特殊。那就是当我们讲到基督福音的时候，到底福音是什么意义呢？到底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意义呢？就是当我们讲基督福音的时候，它代表了一个全面性的好消息临到我们人类，而这个好消息是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期待，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想象。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你一定不太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我也是信主越久，我才知道这个好消息是这么的好。这个好消息是使我们过去的经验全然改变。我不知道哈，你有没有那个恍然大悟的感觉？我相信我们一生当中一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。你突然发觉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就表示原来你认为的不是这样嘛。哦，说原来是这样，哦，夫妻感情原来可以这么好，或者一个教会原来可以彼此相爱，或者原来我们现在过的是好日子。你知道哈，有的时候我在台湾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讲我们这里的人的那一种不够满足。当然这是相对的，当然大家都希望没有 COVID-19， 对不对？谁都希望没有病毒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在台湾已经很不错了。当然最需要这个被鼓励的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啦，我们老百姓真是乖啊，每个人都戴口罩啊。可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，台湾已经好到不行。这次我们要去美国，李真就有一次专门打一个电话来，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我说，爸爸，虽然美国比你们还严重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我们的防疫的状况已经比台湾降低很多了，你们来不要担心，听得懂吗？他说你会看到我们的做法，你们会害怕，说这样怎么办？那是因为你们那里现在非常的紧张，可是我们这里非常的严重，所以你就对比不过来。我们不了解，我们不了解，我们这样子的环境得来不易，你只有去看了才知道。那我这一次要去欧洲，我就想说我去吧，从院长 到主任到老师都私下跟我联络说，李长老你就不要过来了，拜托拜托你啊！我相信哈，后来想想也有道理，我去那里如果生病了还要有人照顾我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去那里也不能出去，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房子里，叫我在里面也是直播啊，上课也是直播啊。他说你就不要过来嘛，你就在台湾嘛，你就在美国嘛，你不要来我们这边，我们还要天天帮你做菜，天天帮你送菜，对不对？你还是不要增加我们的工作难度，你就不要过来吧。我们在这里已经很好了，可是我们不知道，你必须看了你才知道。所以什么叫做恍然大悟呢？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我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，我们不知道。好，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？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福音临到个人是出于神的恩典。我们再来读一下第21、22节，这两节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你弄懂了这两节，我可以告诉各位哈，有的时候做半夜醒了都会笑，走在路上都觉得很安全。什么呢？我们来读21、22，预备，请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这段圣经提到的福音临到我们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是出于神的恩典。事实上这两节并没有出现恩典这个词，但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两句话总结起来就是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这是神的恩典。那这里所谓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呢？恩典最主要的部分是我们得到这个福音并不是因为我们好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过去我们是与神隔绝，我们有恶行，我们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，乃是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。所以我们说福音临到个人是出于神的恩典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好，我们做了什么事以至于我们能得着福音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啊，一个人能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啊，跟一件事情有关，那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面对自己，我们到底要不要面对自己。什么是到底要不要面对自己呢？因为哈，我们如果肯面对自己，而不是用外面的样子，我们做出来的样子，然后来说服我们自己，我们都会知道我们是一个烂人，对吗？你不点头就表示你很少面对你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人，哎呀，我们讲的笑眯眯的，可是我们心里面并不喜欢他。或者我们在别人的面前做得很努力，可是我们阳奉阴违。如果你敢面对你自己，所以以前古书也说嘛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就是说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样啊？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总是很好嘛，你看我都穿得很还像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是什么呢？你根本不知道的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肯面对自己，而不是用外在的表现来衡量自己，我现在都在讲自己哦，不讲别人哦，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真需要福音。其实我们称这个是福音啊，因为它超过我们想象的奇妙，它超过我们想象，它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。从小我们知道哈，读书要念得比别人好，要拿到好的成绩才能够念好的学校，从小我们都知道这样哈。那有些国家教育是平等的哈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那我问你，在就业面试的时候，你能够进什么公司是凭什么？就是你要有好的表现嘛，你要表现啊，你不能说啊，谁来我都接受那公司要被你弄垮了是不是？等你自己做老板的时候，你录取每一个人吗？那有八个人要来你录取最差的那个人来吗？没有人这样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要进一个大公司，你要有升迁的机会，你就要表现好，这是很公平的事情，对吗？在我们人类来看，因此从小我们就非常在乎我们比别人好或比别人不好，是不是？除非你放弃，除非你说 I'm a loser。 你知道不是没有这种人，我碰过几个，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帮他，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说 I'm a loser， 你帮不了他，因为他放弃。否则我们都希望说我们会表现得更好点。那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就是神特别给我们的，而且这个给我们的这一个东西不是针对我们的行为，乃是内针对我们的生命，针对我们的内在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而是因为他要给我们，听得懂吗？不是因为我们好，乃是他要给我们，他白白的送给我们。恩典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其实恩典是我们想不通的事，想不通的事哈。一个人认为自己好，或者总是认为自己够好，这两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第三种是，或者你认为还好啦，因为我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这是另外一种，对不对？或者我总是在 top 10%， 就是十个人里面我是第一名，100个人里面我是前十名的人。如果你是有这种心态的人，你不会明白什么叫做恩典，因为他不需要恩典，对吗？他这一辈子不需要恩典嘛，因为他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嘛，他认为自己好嘛，他认为自己够好嘛，他认为自己是 top 10%。一个不了解自己不好的人，一个不承认自己是不好的人，也不太能够理解什么是恩典。哎，简单讲啦，除非你认为你自己烂到爆，不然你不会对这个恩典有兴趣。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就是你根本就不配，你不能拿这个，但是神还给我们。一个基督徒如果认为是因为自己好，所以神拣选他爱他，很多基督徒这样。哎，我再讲一遍，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认为是因为自己好，所以神爱他，所以神拣选他，所以神赐给他的新生命，那他就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。他即使信了耶稣，他的成长也非常慢，因为他在跟别人比的时候呢，他在前段班嘛，所以当然神特别爱我一点点啊。所以恩典不是这个意思。一个人必须承认自己是不好的人，是不配的人，他才懂什么叫做恩典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些人就跟我说，李长老啊，你过去的背景这么好，你这么会读书，你为什么要做一个传道人呢？哎，搞了半天好像做传道人是一个比较低下的这个职业吗？他说难怪耶稣选择你嘛，因为你这么好。但还是不懂什么叫恩典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够，所以我们才得到这个恩典。不是，不是，要领受神的恩典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好，我们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拿到那个东西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你根本就没有资格，但是你却拿到了。1997年那个时候，我已经在教会服事满七年了，教会就给我4个月的假，那我就带着家庭去还福音的债，到6个国家去讲道，其中有一段就住在纽约，那么给纽约那边五个教会讲道。那当然周间就有空嘛，我们就找了那个旅游的书，看纽约有什么好玩的。其中有一天我们就到了一个钢铁巨子 Henry Clay Frick 的这个人的博物馆，他收藏的私人博物馆。后来我们进去，我们很高兴，因为那个博物馆不是很大，我们可以带小孩子进去看一圈。那我们就看了里面很多的资讯，哇，有收藏这个，有收藏这个，蛮有意思的，我们就带去。去了以后我们很挫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准12岁以下的小孩子进去。那个时候李珍9岁，李杰7岁。他只卖全票，没有卖半票，没有卖儿童票。所以我们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呆呆的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我们的孩子都不满12岁。他就说，我们就说那我们买2张票。他就看着我们说，那买2张票怎么进去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大人进去，不是小孩放在那边，那我们就不看了啊，我们就四个人坐在那边，可是呆呆的，一时没想过来，说还有博物馆不让小孩子进去的，这样。可是坐在那边的时候呢， 因为李真李杰那个时候就蛮乖的，就不会跑来跑去，就坐在那边，我们在那边聊天，四个在那边聊天，心想下一站要去哪里呢？因为下午另外排了行程，我们本来看完这个到外面随便吃点东西就去了。你知道有个老先生走过来，他是管理员，他走过来就跟他说，你们不能进去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东方孩子比西方孩子又看得更小嘛，所以他就看这么小的孩子，当然不能让你进去，等一下把人家博物馆砸破一个花瓶是谁来赔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身家财产全部卖掉也不能赔人家一个花瓶。我们住在那边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先生过来，他就是那个管理员，他就说，这样好不好，你们还是买两张全票，然后你们就进去看。我就心里想说，那我们孩子要交给你管吗？你有办法吗？这样他说不是，他说好，我给你们一个 favor， 给你们一个好处，爸爸带一个进去，就爸爸带李真进去，全部看完了以后出来，再让秋华带李杰进去。他说你这两个孩子看起来蛮乖的，应该只要不要让他摸东西就没有问题。哇，我们高兴到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带李真进去全部绕一圈，因为那个博物馆不是很大，不是，是一个私人的住宅，它改成博物馆的。然后我们出来之后呢，然后我就跟李真坐在门口的那个沙发上面，然后他秋华又带着李杰又进去走一圈回来。哎，我问你，这是不是恩典？还是两张票四个人看了？还有最主要是那两个孩子根本就不能进去的，他就跟我们说，你要把孩子看好，我们让你进去，这叫做恩典，就是你不 qualified 的，但是他特别给你的一个好处，这就是恩典。恩典是很特别的。那我今天不把重点放在有恩典的人不享受恩典，我先不讲这个，我就讲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。我们再来看21节22节，我们再来念一遍好不好？21 22，预备，请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21节22节你看的经文，它是个对比的经文。21节讲到从前，22节讲到如今。21节的主词是你们，就是我们。22节的主词是上帝。21节的意思是，我们从前对别人外表有恶行，内心对神有敌意，所以我们被隔绝。22节的重点是，上帝借着基督的死让我们与他和好，我们被他接纳。这个对比就显示出上帝跟我们，上帝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先讲我们，我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，这是个非常文言文的句子，把它翻成白话文，它的意思是因着你们的恶行，恶行就是外面的行为嘛，外面有坏的行为，内心与神为敌，因着这两个，我们就与神隔绝，或者被神隔绝了。那这个中文的圣经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结果是我们与神隔绝了，原因是两个，一个是我们外面对人不好，第二个是我们里面与他为敌，所以一个有外在，一个有内在。21节写得非常清楚，我们是心里与神为敌的。心里与神为敌，可能我们就说没有啊，我们想要他都来不及，不是，与神为敌的意思是你不打算听他的话，他说的话你不想跟他照他做。亚当夏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啊。我问你，伊甸园里面有多少果树？我有时候在想啊，亚当夏娃我想不懂，不是说一共只有三棵树，对不对？一棵不吃不就去掉三分之一吗？你知道它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棵不能吃，换了你高兴不高兴？已经很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100棵树的话只有 1%， 你就不要管那个 1% 嘛。可是这里说人心里与神为敌，我们人很奇怪，叫你做的你不一定去做，叫你不做的你非做不可，其实可以做的很多你就不去做，偏偏要去做那个不可以做的，所以叫做心里与神为敌。那为什么心里与神为敌？其实也不奇怪，你想通了你就明白了。比如说了哈，比如说了哈，比如说严顺智长老什么都比我好，比如说他什么都比我好，我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不舒服，你跟不跟他为敌？ 听得懂吗？看起来你不太同意我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，他永远比你好，你就很挫折，希望能够找到他不喜欢的事情你就做。其实亚当夏娃有这样的一个倾向，就是他们知道神什么都比他好，他又是创造的，后来神说这个不能吃，就非去吃不可，这就是心里与神为敌。从人类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与神为敌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人不喜欢那个都比他好的。不仅内心有这样啊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了哈。我会这样。你看到一个人，你总要找到他的缺点。他很会赚钱，可是他很不礼貌，对不对？他行为非常好，可是他是个穷光蛋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人长得非常漂亮，哎，可是他不会穿衣服。你就是要把一个人的东西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有自己。我们自己总是要比别人，这是内心，外表也是这样子，内心对神，外表对别人就有恶行。该隐跟亚伯就是代表性的人物嘛。如果我们读这段的圣经哈，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上帝不公平，为什么就喜欢亚伯，为什么就不喜欢该隐呢？可是你知道圣经其实写得很清楚，他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我们都把它放在供物上面，一个是羊脂油，一个是骨，其实重点不在那边，重点是这个人。他把亚伯写在前面跟该隐写在前面，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圣经中表明神看中的是亚伯以及他所做的，就是这个人。所以重点不在于他做什么。可是啊，即便是这样啊，该隐不高兴以后呢，神却怎么跟他说呢？神对该隐说哈，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其实是你没有做好，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你为什么要变了脸色呢？你知道神这句话讲得很清楚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意思是说你就是没有做好嘛。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所以上帝已经跟他说是你没有做好了，可是他又说，神又跟他说什么？他说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所以还是有路啊，就你做不好，那么你就给罪留下来的地步，可是你要制服他。在上帝在这边很清楚的跟该隐说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，可是他没办法，他对神没办法，那他对什么有办法？啊，对人有办法吗？你对神没办法，他最后就把亚伯杀了，他就把亚伯杀了。因为这一个缘故，到底是该隐没有听懂吗？我可以告诉各位哈，不会，不会没有听懂，不会没有听懂。人要不要听懂，跟你自己有关，就是你能不能够放下来。我因为是一个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要告诉学生们说，怎么样学都会。我们一般人学不会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不想学，不是你学不会，是你不想学。话进来的时候哈，他就说哦，这个不对，都还没听懂就不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我常常跟学生们说哈，话进来的时候，你应该先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进来了，你要先放到那个篮子里面说，说对不对？先不管，先放进来，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东西对不对。因为我因为不喜欢光州嘛，所以他讲的任何话我都说啊，嘿，人会说什么对的喂，他怎么会讲对呢？所以我立刻就把他排除掉了。但是如果我先把他话放下来说，不管他这个人怎么样，他讲的话有可能是对的，我可以告诉你学得很快。所以我现在虽然已经没有知识的老师了，我是从心里面真的常常这样讲和想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。我讲这话不是开玩笑的哦。我是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很快，我只要稍微跟他分开来，我就说嗯，今天跟他讲话他有什么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我是说真的，他有什么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所以我常常会看到人的光明面、积极面跟值得我学习的地方，因为我这样我才有希望嘛。啊，如果说都要比我厉害的人一定要做我的老师我才听得进去他的话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所以当我们要学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从 正面或负面的角度，其实该隐就是神跟他讲了，他最后决定不听嘛，所以他不仅不听神，而且他还杀了亚伯。那一定会有人说嘛，那是该隐对亚伯啊，我哪里有对人有恶行呢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对别人没有恶行吗？如果我们跟别人有上下关系，我们在上别人在下，我们会不会欺压他？我们会不会利用权势占他的便宜？心里回答就好，不要告诉我。如果我们是在下，别人是在上，我们就会想办法阳奉阴违，嘴巴说一套，实际做一套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啊？自己想就好，我也不要讲出来。这都是外表对人有恶行，对我们不喜欢的人，我们就会用话语刺激他，奚落他，想办法让对方难堪。对我们接纳的人，我们就为他辩解，他错了也没关系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就把他开脱出来。我请问各位，这样跟该隐有什么差别？我告诉你，差别不大，差别不大，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决定所有的事情。其实该隐也可以跟神说，我做的不好，可是那亚伯呢，他又做的多好呢？所以他就对人有恶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就是因着恶行外表，因着心里与神为敌，我们就被神隔绝了。可是22节怎么说呢？他说但如今，就是那个是从前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我们与神和好，成了圣洁。所以这里提到借着基督的死，让我们与神和好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被带到神面前，而且我们是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的。什么是福音？福音就是在我们没有办法自救，而且也没办法面对的情况下，神仍然拯救我们。我们虽然不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应该与神隔绝，可是神自己来做事，就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乃是他要这样做，他成为我们的拯救，他主动让基督来到地上，他主动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以基督的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问我说，到底整个人类，到底神在做什么？从过去到现在，神只有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让我们回到他面前，让我们回到他面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